大家好，我是沈潘，欢迎来到厘米创美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要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互联网加时代下要怎么样来做好产品。那么如果我们用一条线把互联网的历史一分为二啊，我们把它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。那么上半场的产品有哪些呢？啊，我们知道互联网的上半场呢，基本上集中在以信息服务为核心啊，满足沟通、社交、娱乐啊这些方面的需求。那么互联网的下半场呢，就出现了大量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门类了，比如说电商啊、酒店出行啊、生活服务啊等等。你比如说像美团啊、大众点评啊、这个滴滴出行都属于这一类啊，还有呢就是互联网的医疗啊、互联网金融啊等等。这些公司呢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用互联网技术啊去改造已经存在了多年的实体行业，去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。那么我们对比互联网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产品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有几个角度的不同。那首先第一个不同呢，就是产品能不能形成闭环服务。互联网上半场的产品呢，很多都是能够形成完全闭环的，就是产品、服务、用户在这家公司里提供的服务里呢，都有完整的闭环，都包含在这个产品里了。举个例子，百度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工具，它提供的服务呢就是信息检索啊、搜索，不管是 PC 网站呢还是 APP 都能够完成这个闭环，你不需要其他东西。那微博和微信也是一样的，还有今日头条啊，那么这些产品呢都是完整的能够提供一个闭环的服务。但是在互联网加的下半场呢，这个闭环就不成立了。一个单独的产品它不一定要完成一个闭环服务，它可能只是成为一个流程中的某一环或者某一段。打个比方，我们最常用的外卖服务啊，它提供的呢是一个服务链条，那么用户选择想吃的东西以后下单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实际上是餐厅来接单啊，它处理的订单以后呢，交给这个外卖小哥那么外卖小哥拿到手以后呢，再送到用户的手里。你看到这里呢，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服务闭环。但是外卖应用呢，并没有把这个闭环的所有一切都自己做了啊，它只做了接单、点单、送单，然后呢收单、结算啊、评论等等，只是这个整个闭环当中的其中的某一些段落。严格来说，它没有自己形成一个闭环，而是在整个闭环中做了优化，提高了效率。那么第二个不同呢，就体现在公司的资源是围绕什么来配置的。那传统的互联网公司呢，是以产品为核心，那么产品部门呢，集中了这个公司最核心的资源。整个公司的资源呢，都围绕产品来配置。但是到了互联网加时代呢，它更多的是一个运作的业务，是以业务为主导的。那么所以业务团队才是公司的核心，整个公司的资源呢，也要围绕着业务来配置。那么上半场和下半场的第三个不同呢，就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问题。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互联网公司呢，以产品为中心，所以面临的呢是不确定的问题。因为他要发散的创新，要不断的研究市场，去洞察用户，看能不能找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模式啊，想要什么样的功能能够击中用户的痛点啊，从而呢能够聚焦啊，能够拉拢更多的用户。但是呢，互联网加的公司呢，产品的解决更多的呢是一个确定性的问题啊，我们的业务呢已经在运作了，事实上需要的呢是用 IT 系统或者互联网的技术来提升整个业务运行的效率。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外卖，就需要从完善点单、接单、送货、取货等各个环节去提升优化，那么这里面要做的就是确定性的一些执行工作。那最后一点呢，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 C 端的产品更重视产品的体验细节，而 B 端产品就不用。首先呢，是因为 B 端产品呢更多是一个生产工具啊，或者说是一个赚钱工具。比如说一个工人买了一把锤子，那么这把锤子呢就是一个 B 端产品，它是要给工人去提供效率的，帮助这个工人去赚钱。而 C 端产品呢就不一样啊，它不是赚钱的，而是花钱的。那用户花钱买东西，那肯定要享受服务，所以它对服务的要求和产品的体验也会更高。其次呢， B 端产品的竞争压力和 C 端产品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某个商家要完成一个订单，那么一定要用到某一个 B 端产品啊，那么他要赚钱，所以呢他没有选择，那么他的选择只是在行业里面选择几个比较好的，选择面相对来说是不多的。 但是 C 端产品就不一样了，那用户要花钱，他可以选择可以挑选的产品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。所以呢 C 端产品呢要面临的是高度的市场竞争，比如说用户要吃饭啊，他可以点外卖，那么用美团也可以，用饿了么也可以，还有呢就是自己出去吃，或者呢就干脆不吃啊，这都有很多选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 B 端产品呢就是一个卖方市场，市场是卖方说了算，而 C 端产品呢是买方市场，是用户说了算，谁花钱谁是上帝。所以你看 B 端产品呢主要追求是结构清晰，功能完整，不要出什么 bug， 满足业务的运作呢就可以了。但是 C 端产品在这些之外呢还要去打磨细节，当它功能都一致的时候，谁的细节做得更好，用户呢就会选择谁。好，那么小结一下，就是我们在 B 端产品和 C 端产品投入精力，那么完善产品的精细度所带来的产品价值呢，它提升的幅度呢是不一样的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只有一份有限的资源，那么我们把这份资源投入到 C 端产品上去完善产品的细节，那么带来的总体价值呢提升会更大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那么因为 B 端产品的选择面相对更少啊，是因为它被锁定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价值网络里。比如说线下的一个餐饮店，它要上一套会员系统，那么它更关注的呢是这套系统能不能帮助它管理会员，在管理会员的各个环节它不要出错啊，能够方便操作，能够安全，能够不把用户的信息泄露出去。那么它对这个 UI 的设计，包括登录界面等等这些，它的要求呢不会太高。因为这种产品呢它的选择面也不会太多啊，行业里呢做得好呢可能就是那么几家啊，可能大体上的细节呢都差不多啊，所以商家呢也不会提出更多的要求。比如说微信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即使是微信的一些 UI 或者说一些交互细节做得没有那么好，大家还是不会走，因为大家都被锁在了这个巨大的社交网络里。你想，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啊，朋友的朋友都在这个微信里啊，那么我们的迁移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啊。那么就算现在有一个更好的产品，它可能很多功能跟微信差不多，其实我们也很难会去应用这个产品。你看当年阿里还砸了重金啊做来往啊，最后呢也没做起来啊。那么后来这个支付宝里面也有朋友圈，事实上很多用户呢也没有去使用。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呢？就是 C 端产品要把用户锁定下来，那么一旦把它锁定到了平台上，就会创造更大的价值。那么各种会员等级啊、体系啊、积分啊，其实呢都是这个套路，目的呢都是能够把用户锁定在一个平台里。那现在应该说互联网的上半场呢已经结束了，那么下半场呢更多的呢是要用互联网的技术，用互联网的思维去改造行业啊，去改造一些现有的行业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从产品的运营技术，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？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。好，那么查看图文笔记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李米创美，也欢迎大家来给我留言一起交流。我是沈潘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